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邻居，忘了讲关系 ICU，
我现在可以，
那就用这个吧。关系 ICU 我是好邻居曙光，
我是心理师典恒，
我是律师之庭。
好 ，OK， 那就这样。你们是想念别人，就像刚刚典恒提到，就是那个可能有些听众都很想我们，嗯。对，然后芝芝说，就是想念的话，那他们要私讯给我们啊，对不对？那
对
你们是想念别人就会主动联络的人吗？
要看呢、欸。如果我真的爱他的话，应该不会。嗯，就是我说的爱，就是真的变成那种，就是有情感的那种。嗯、可是如果就是好朋友这样子的话，我是会的。
嗯嗯，那真的
想念，我也是要看程度。就是有些想念就会说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耶，不知道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就这样而已。嗯，但是有些想念是会真的就传讯你说你最近都在干嘛，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嗯
嗯，那你会有像典恒刚刚讲那种状况吗？
他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在听。
就是他说典恒说，如果说真正他很喜欢很就可能涉及到情感层面很深的人的话，他反而会不敢联系。嗯，
为什么啊？
就是我会担心说，就是得到不好的回应，或者是就是发现其实他也我那么想他，他没有想我，类似这种的。
哦，
对对对对对，
我不会。
真的啊？所以芝芝就是假设就情人想念你就会联络他。
如果当初分开的时候。不是，我应该说，我前两年，一年前吧，我有联络过我初恋男友。
哦，嗯，问他要不要加商会吗？
不是，是因为我看到他老婆怀孕了，生宝宝了，所以我传讯息恭喜他。
哦，我觉得这不太算。我觉得这不算。要是你想念他了，假设你真的想念。某个故人，然后这故人曾经
跟你很深，故人不是死掉意思吗？
有吗？没有啦，没有啦，
以前的人，
是
已故的人才叫死去的人。对对对，就是你真的很想念某个曾经跟你有过很深感情的人，然后你想念的，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联系他。
我好像没有这种困扰过。
没有这种啊？
以前跟我感情很深，好像没有
这样的啊，
就是不，对啊，
我感受到芝芝非常非常的痛苦，也很困难在应急，应该是，可是我觉得没有也是好的。
你说没有联络吗？
啊，
没有这种困扰，
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状态少，因为我觉得我能够理解点很那种那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男生或是女生的，就是不管是我之前可能假设我之前的很喜欢的异性好了，那或是我之前曾经跟我非常非常好的同性朋友，那我们如果曾经很好很好很好走的关系非常深，但是我们因为距离或是大家的那个生命阶段在不同阶段，我们很长时间疏离了，我如果说我想要突然想到他们，想要联系他们，我自己也会不敢联系他们。那我就不敢的原因是，你会担心说，万一他们并没有这样子想你的话，你其实是会难过的。对，点是这种状态吗？
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对，而且是绝大多数。不过我刚刚细细想一个部分，它有一个比较负面、比较糟糕的一个心境状态。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般就是我想起来的人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有那种竞争跟比较的部分。可是如果是我自己就是曾经有过很深厚的感情的那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担心你过得比我好。对，我说我自己啦，我自己。对，那如果你过得比我好，我就会觉得就是
可是你已经过很好了对方比你好像很难的。
对啊，是蛮难的。我觉得要过得比我好，要过得比我好，其实是有点困境，跟就是你们会遇到很难的困境。
所以你会在意对方，就是
我会在意他过得比我好，
你会有点嫉妒，
对对
对。
哦，这揭露好深，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
对。
我其实会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 对，那 这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我说不敢联系那种真的关系曾经走到很深的人的。
你会担心他过得比你好，是不是你还对他有某种的怨念？
当然啊，当然，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是没有放下那种关系上面有些地方是没有放下的。嗯、对啊，对啊，
我就是有在伴侣间这种会比较，这种感觉比较深刻。就是如果说伴侣离开了你，然后开始事业蒸蒸日上，然后人生非常顺遂，那你这时候就会想说，所以我是你人生中的绊脚石。
是啊，没错啊。
对，
对，
是啊，没错、啊。
很有感，
你需要怀疑吗？就是这样啊。
请你回去检讨。
所以这个在弱势那一方，他其实会担，会有这个，
我觉得是。
嗯，这时候别人说
没有，就像你说的，这种事情很在我身上很难发生。嗯，跟芝芝一样嘛，对，一定是
别人才是绊，别人才是你们的绊脚石。
对
、那是什么样的性格促使，就是大家在挥别过去的关系之后，大家是可以就是持续的前进、持续的成长、持续的变好。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是刚就在就顺着点很的脉络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假设结束一段关系的话，点很的状态其实会往比较积极面去走的。对，那这时候就不，如果对方如果要再比你这个积极面再更积极的话，他可能要真的有点困难。对，那所以说是什么样的性格让你们促使你们会有这种状态？因为有些人是会单溺于过去的那种情绪或者情感，就是开始被自己困住，然后没有办法前进，找不到动力。
我觉得是结束这段关系，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如果是被动的，你可能还就还没有做好准备啊，就还会一直在过去的那个就被自己过去给困住。可是如果你是主动的，你就已经
预谋已久了。
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结束说就是重获新生，
耶、yeah! yeah! ，那种感觉。
笑得合不拢嘴。
不过我觉得就这几次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评价系统嘛。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就是脱离那个状态的话，你的那个比较的对照基准其实都得回到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上。因为如果你一直去就是你自己是个好人或你是个坏人都是由你跟他的关系由他来帮你决定的话，我觉得那个都会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所以你最终都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了解你自己发生什么事，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比你自己原本的状态更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面对处理关系的方式，你自然而然就会跳脱那个竞争跟比较的过程。那当然你可能会再度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欸，我因为我这么做所以我过得比他还要好，那个时候你出现的那个优越感，我觉得可能就会比较健康一点点。可是当然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即便是因为这样子你这么做了，你比较优越了，你比较好了，你都不会因为他过得不好而贬低他，这才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终究还是得回到自己身上去，就是不是一直向外比较、向外追寻这样子。
可是这是很理想化，对不对？很理想化状态，因为大部分人还是都是一样，就是我就是要过得比你好，拿这个来当做自己的动力。
所以我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倒不如就是在基于这个点上面的时候，就是再多加一点点，就是除了过得比你好之外，我也要问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过得比我之前还要好。对，先把那个东西搁置在旁边，搁置在后面。就是当你专注在你自己身上，把你自己过得更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更加的，就是健康，然后也变得更加喜欢你自己，然后有可能你就不会一直想要去竞争比较那个过往。那这个有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你放到后面去了。但这是理想的状态啦。
所以点人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方式让自己前进的吗？
前期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生气啊，就觉得很不开心，会想要去比较。可是后来你重新投入在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自己的事情已经做不完了，你还有心情去管别人，就是就会开始进到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很好呢，非常好的状态，因为大部分人会是一直被困在纠结于跟对方的关系或是情感，然后而忘记自己眼前很多该做的事情，而开始延宕或是干嘛。所以你点了，你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啊，可是你前面那个那个时期的长短嘛，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一向的那段时期还是会有，可是比较短。
我会蛮想问大家，是关系里面主动结束的那一方吗？大家在自己的关系都是主动结束的吗？
不会都吧，就是一定会有被动有主动的时候啊。
可是会有一个状况，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主动的人他在大多数关系里面他都是主动的那一方，就即便他预知到就是对方可能要跟他结束，他都会主动的先说出我要结束。所以主动的那些多数在各个关系里面他都是采他都会倾向于他要采取主动的那一方。嗯，对，
好像在说我。
不过这东西我没有要深聊，因为这可以就是下次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嗯嗯，就大家在关系里面是主动的那一方还是被动的那一方。嗯，对啊。不过我们还是要进入一下我们的主题啦，
好想回答。
那在主题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分享一下大家的琐事呢？
哈，我以为刚才就是琐事了。
刚刚琐事也太不琐了。嗯，好啦，那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
还不错，嗯，相当充实啊。
这个很明显就是
没有琐事，
太忙了。
那两句话等于是复制贴上的意思，就是从别，就是从其他的对话框里面复制，然后贴上就对
了。好吧，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前两个礼拜，应该说过完年吧，就一直事情都比较多，然后三月份就又有一些，
是因为大家就是。过年发生了太多诉讼纠纷，所以
可能是吧。哎呀，对，然后三月份活动又比较多，所以有点分身乏术，加上我的教练也很忙，所以就本来固定是一个礼拜会去运动两天，然后就变成是两个礼拜去一次。哦，那因为没有去运动，我就知道说自己要吃的东西就比较节制。对，然后就是想说自己好像肌肉线条也没差太多啊，所以就比较放肆一点，那没有去运动就也没有什么罪恶感，不然以前没去运动是会有罪恶感的。哦，对，就昨天前天去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就说什么了，就是叫我还是平常要去运动啊什么之类的。嗯，对，然后本来不觉得自己胖的，被教练讲完之后，就怎么觉得，哎呀，对呢，好像胖起来了。
教练好严格哦。
对，我觉得教练的话是有魔咒，他就跟我说要运动，然后因为刚好也有量那个身体指数，然后他就说你看看胖成这样，然后就说你怎么大家看到我都说我瘦，我都说我脸凹了，你还嫌我胖？哦，对，然后对就是这样，那本来还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胖，因为其实过完年，过我就算没有去运动，我还是有量体重的习惯，所以过年期间我其实是没有胖的。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这样应该还 OK，
自己已经天赋异禀了，
就是
已经练成完永久的肌肉。
没有放，就是就算有放纵吃大餐，我隔天还是会把它 balance 回来。就没想到教练这样一讲，让我就觉得啊，好，好像应该要去运动一下。
点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心理效应在这里面呢？
你说那个
什么投射之类的
教练暗示，对，
突然间被问，
他是不是催眠我？
吴大心理师
能力太差，
我们打野学姐，
他是不是催眠我，让我觉得就是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等一下，我要赶快搜寻，我想一下，这有可能，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不是。等一下，我赶快想一下。這個、
那个啦，那个我一直觉得那个效应很好玩，燃煤灯效应是叫燃煤灯吗？
煤气灯效应，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是不是？
应该在说不是
對，好难过、喔，对
但是我觉得比较显见，就是当然就是教练他已经被定位为一个就是在健身跟在体态上面的权威人士了，所以他的说话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比较有分量，他会激起我们的一些焦虑跟不安感，这是一定会有
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耶，就是平常。起床，然后可能在灌洗的时候，都还是会看一下自己，就觉得好，今天状态还不错。 啊，他讲完我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很糟，
对啊，
是不是
他讲完我之后，隔天我的肚子就肿起来了、欸，是发生什么事？是发生什么事？
这是魔咒了吧？这是有
好了，那点个老师怎么回应我们芝芝同学的偏周记呢？
就是有教练盯着自己是好的，像我每天都是打赤膊，然后去照镜子，都一直说自己身材很好，自己身材很好，都没有人给我一个现实感，失去现实感的那个一个运动者其实是会比较糟糕的。所以芝芝这个教练就是 Alan 呢，真的是非相当的尽责。
嗯，这一代这样你也过得很开心，这样也好。
对啊，但至少不是你在你爸妈面前，然后爸妈还会鼓励你。
我爸爸妈妈是啊。我就说快点，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肚子没有垂垂，胸部比较挺啊？
哎呀，
我妈妈爸爸都一直被我强迫，
好恶心的画面。对，
等一下给叔公看一下。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回应芝芝的话，我觉得说就每个人找教练的，应该说每个人找教练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可能刚开始都是为了学习，但是到后期会发现教练会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作用，就是教练对于我们。这之间关系会变得会开始进行一个转化，会变得更贴近我们实际的情形。嗯、那我觉得就是 Alan 教练在芝芝这边已经除了教学之外，他更多的就是督促跟警示的作用。
嗯，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以没事不要跟教练聊天。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请教练的一个重要性。嗯，就大家要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如果说你当然一直都很自动自发，很认真好学，那当然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有一些状况是让你可能进度卡住或是干嘛，那我就请教练，这个东西钱是该花下去的，嗯，真的是要找人来督促自己。
对，嗯，我如果去请 Alan 的话，应该会让 Alan 就是一直监督我吃东西啊，因为我直接太会乱吃了。
可是他还好，他真的是看你。你如果你是就是你跟他说你只是来运动。心情好的，他也就不再管你
了。嗯，也还是管我一下，我觉得我还蛮需要被管的。我希望我自己干一点，这个也是等一下我要分享的生活琐事。
嗯，好啦，那你的周记是，
哎、欸，马上就来了，是不是？
是的，
好，
都 cue 到了。
对，反正呢，就是最近呢，因为我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健身有成嘛。
对，是的，没错，
没有啦，开玩笑的。反正就是我
起鸡皮疙瘩了，
自己说超不要脸的。
健身有成，
你算你帮我剪掉好了，我觉得好丢脸。
我要剪到开头。
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这次去南京的时候，就有跟我那当地朋友，他们有一个机构，他们就说要那个，就是帮我办一个工作坊，然后就帮我招募成员，然后他们要开一个线上的直播，所以我就在线上就开直播，就跟大家聊一聊，跟那大陆的民众聊一聊，然后呢。就有就是学员就在说哇鼎恒老师好壮哦，就是怎样怎样，就是在屏幕上面就有打这些东西，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就到了现场，反正就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到现场，到了现场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没看过我，他就过来，他就说哇那我要去那个捏一下鼎恒老师的肌肉，他就过来捏，就一捏是软的，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叫纸包肌，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专有名词哦，这算专有名词吗？还是就是现在才在就是常常用的？就是你看起来有肌肉，可是你的肌肉是藏在脂肪下面的，所以他说那个叫做脂包肌这样子。
这不算，这是学术上就叫俗称，
俗称是不是啊？
对，就是民俗上面的用。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线条，但是我外面全部都是脂肪。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
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
这个真的应该就是要吃东西才有办法改善，但是。实在是好难哦！我觉得我刚刚还可以录音前的时候，才跟叔公还有芝芝讲说，我昨天晚上睡前还爬起来去吃了很多东西，然后再去刷牙，再重新睡觉。这个真的好难哦！我觉得吃东西要克制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罩门。而且我会靠吃东西舒压，我觉得这也是很麻烦的。好，我的生活琐事说完了，就是关于我认识到纸包肌，还有我会那个用吃东西舒压这件事情啊。
那芝芝老师怎么回应呢？
那个屁呀、啊！
这是我的回应。芝芝老师怎么回应呢？
就是我蛮好奇，当 人家想要去摸你肌肉的那个瞬间，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就想完蛋了，
就纸老虎要被宰了，所以你要闪躲，刚刚该闪躲。
我觉得用很用力，你知道，用很力
哦，所以用力了，它还是捏起来是软的。
哦，对，我就用力用力，然后就嗯，纸包肌，就还是纸包肌，因为外面的那层脂肪太厚了。
欸，可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在运动嘛，对不对？那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人看来就会想要戳你跟摸你，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就是要戳我肚子或者什么，我就会用力
给他们戳。
不是，没有没有，就是他们要戳的时候，你就会假装不在，假装漫不经心，但心里腹部在用力。
这很正常啊。
对。
但是用力有效，这个才是。
对，
对啊，你看我用力就还是，
但是这关键点就在你要假装
若无其事，
若无其事，但是你很硬在面。
这个他都知道吧？
对，
就是戳下去的时候，他还会故意问你说你是不是在用力？我们说没
有，
啊、
没
有啊，没
有吧？对啊，正常就这样子的。
因为我肚子大成这样子，怎么用力都没用。嗯、不，这就代表了，就是大家多少还是会想要表现一下心态嘛，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对，我觉得点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对自己也非常
宽容。
对，就是他非常知道目标在哪里，也非常清楚该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但他总是会先就是走一些小路、歪路、
失败，然后再告诉大家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样子。
对对，真的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格啦。
对，但是听众朋友 大部分跟我的状态是很相似的。对，就是 相信大家都频频点头。
我身边啊，吼，对自己最狠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天蝎座。
哎呀，真的耶！
对，
天蝎座怎样变态？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那个工作或者是目标需要被督促的，可以去找天蝎座的好朋友。
嗯，欢迎大家来找我。
好，我评论完了。
好，
那曙光老师的评论就是你快快乐乐的这样下去就好了，不要想太多。
好，谢谢曙光。嗯、
对啦，你瘦了不好啦，不要瘦，不要瘦。
对啊，你瘦太多就开始就你觉得陷入另外怀疑，我怎么不帅？你看你这样要教育到什么时候？你这样
好过分哦、啊！我蛮帅的，蛮、啊、
肯定。
好好好，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
对对对。
欸、我常常就是在路边被人家问说我是不是看过你、欸
欸、我觉得你的确有一个熟人脸。真的啊，真的啊，
不是应该说是帅的脸。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没有、欸、应该是没有。像我昨天去 昨天就是因为健身工厂那个就是春酒嘛，嗯，然后 我跟曙光就约去那个就是一次性的就是健身房，嗯、然后进去的时候那个人就说、欸、我是不是看过你以前是不是来过，我说没有。
还是其实你被通气了、
啊、是吗？
你被通气然后我们不知道、
欸、还是你的脸有出现在哪里过，
跟芝芝一样对不对？
对，
有些看板之类的这样子。 我应该是没有大牌到有看板啦、
啊嗯、我也没有很大牌啊，但看板就在那里啊。
请大家去看一下 看板，公布一下地名，
可能 Google 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吧之类的、啊、就是一些
可能在一些司法院系统会看得到，一些判决书查询网站，
有可能，有可能，
没有那么先进，没有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啊。对，哎，好啦，那我觉得曙光最近频繁的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频繁的被开罚单。而且这被罚，我这两个月已经被开了三张了、哦，而且都是被检举。
那还好，我一个礼拜两张。
哦，
气、嗯、死我了！
你现在都还有啊？
就最近的
是什么、
啊？
停车？
没有按照标示行驶。
哦，被检举吗？
那个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哦哦，科技执法真的是，
科技执法真的好人厌、
欸，好恐怖，
真是很科技。可以不要这么科技吗？这科技可以运用在比亚地方吗、
就是？就是在那个马卡道跟
马卡龙、马卡龙道、马卡龙道路，
对，跟华安街那边有个轻轨站嘛，嗯，所以那边就会有右转灯、直走灯，然后我就看没有轻轨啊，所以我就右转，
讲得很小
声，然后就拍了，
对啊，就科技执法、啊、哦，我收到第一张的时候。 我还特地经过那边，想说这边没有照相机啊。我看到哦，科技执法，
好可怕。
然后我是一张往南，一张往北，所以我那一个礼拜收了两张。
哇塞，那个多少？1200？
六百？
一张六百？
科技执法是怎么拍啊？
它是不是特别小的照相机啊？我也不知道、欸、
是哦，因为科技执法的确没有照相机啊，它怎么还是没有注意？下次注意一下好了。那好，那我现在问大家，被科技执法拍到比较不开心，还是被检举比较不开心？
都不开心，
都不开心。
检举啊，检举一定是不开心的。
收到罚单都不开心啊，我管他怎么来的。
也是啦。通常收到罚，
你想要诅咒那个人吗？
啊，我已经在家诅咒过很多次。我觉得就是因为最近太频繁收到被检举的罚单，那我觉得我就发现我自己进入那个认知失调的状态。非常清楚的发现，就是一开始就像我被举发的最近一次被举发是停在人行道上，那人行道都是车，都是其他机车，那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所有机车都举报了，但他其实有可能只举报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一定所有机车都举报，所以所有机车人士都讨厌他，不是我只有我讨厌他，我这是一个认知失调，
有一点
对 ，OK， 还有另外的认知失调，就是我就开始觉得这个人很缺德，但虽然做错是我。但是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这么缺德？我这是一个认知失调，
是，但是
啊，这认知失调，我觉得很正常哎、
欸。所以我在那天短短的，我就一直意识到我一直在产生认知失调的状态。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一直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是
没办法。
我停在我看到大家都停在停车上，你看，包括我现在也都是一个认知失调，因为我停在人行道上，我前面一定要加个大家都停在人行道上，我停在人行道上，我不承认我这件事情是错的。对。我觉得频频产生认知失调，
对，这是这非常非常典型。
好，我来科普一下哈，科技执法主要是利用道路监测摄影机、红外线、无电电波，什么叫无电电波、啊？
无电电波，无电还有电波吗？
就是电
电
波啊，
它不是应该叫无线电波吗？
应该是无线电波。
雷射扫描等科技设备结合电脑 AI 演算，自动取缔是否有超速、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违规的情况。
好过分哦！
对啊，
我刚才想那个
在我们节目，
我刚才想那个无电电波这个词，它其实这词是错的，就是无电电波的话，你应该就写波就好了，
好像是那样，
对吧？
就波
无电电波，你就写波就好了，因为什么写无电电波？
它不能叫电波了，因为它已经
它就
没有
电啊，
对，
所以应该是无线电波吧？
对，这就跟你那个蛋吐司不加蛋，你就吃吐司就好了，
珍珠奶茶不要珍珠，
你就吃奶茶就
鹅啊珍不要鹅啊，
嗯，就吃蛋珍就一样意思，对，嗯，好，但 这不是我要分享的主要内容，我要分享的是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在产生认知失调之后，我就开始想到我某一次的那个交通违规的经验，就我有一次交通违规是在高雄火车站附近，那我机车就被拖掉了，然后同时间就那一排都被拖掉了，那我就在那边，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去出差，然后搭车回来，我就发现我车不见了，然后就发现其他人也这边不在那边看傻眼，那就有一个人就在那边骂大骂 ，OK， 然后他大骂完之后，他就问我说：“哎、欸，先生，你要不要一起搭计程车去拖吊场？”然后我说：“好啊，就大家分钱。”就我在就他看起来就非常是就是文质彬彬那种，那我们一上计程车，他就开始在大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可怕，因为他一边骂就是一边骂说。就警察过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同时又在骂自己说为什么要违规
哦，
哈，
他就变成一个很分裂的状态，你知道？然后我就在旁边，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应他，所以我就沉默。然后就看到他用各种不同的角度，一边骂警察，然后一边骂道路设计，然后一边在骂自己违规。对，就是哇，
好，对啊，他好多重人格。
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会发生哎、欸。
但这
无论谁，好像都很难
对
脱离这个状态。
可是其实你往那个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谈完，就是我前面那个认知失调状态，你就可以知道我那时候旁边这个男子，他陷入认知失调，同时又发现自己陷入认知失调，然后发现之后又陷入认知失调，然后再发现自己陷入认知失调，他在进行这样子一个
转，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对，
但是可是严格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对，
他才可以在认知失调当下意识到自己认知失调了，对，
我觉得这个是 好难避免这件事，因为我自己也反复，如果我收到罚单，也会一直进到这个状态里头， 嗯，对，我记得我有一年也是收到一个很大张的罚单，然后心情很差，然后也是就是我爸爸妈妈
多大张，
应该是闯
红灯 A1这么大张，
对，四开图画纸，
闯红灯是不是1800还是多少啊？反正那次就是。反正我那次就是也是被检举达人检举，就是他就是第一张是检举我闯红灯，第二张检举我路边用手机，就是他尾随在我后面，
哇，
就检举了两张，然后那次就罚了2000多块，然后心情就很差。那时候好像
你是对他们家做什么事要这样对？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因为你知道红绿灯有的时候它就是一排就是绿灯。然后有些人就是骑非常慢，你就会觉得说我这一排就是绿灯就全部过去，
还怪人家骑太慢。
对，所以我就按他喇叭。按他喇叭之后，他就害我没有过那个红，就是他就是我就超他车按他喇叭，然后他就拍我去闯红灯第一张，结果我就被他挡住了嘛，所以我就在下个路口就停下来了，我就在那边滑手机，他就到后面就在帮拍我滑手机，干，你把我剪掉，我现在想起来很气
哎，哎，那这样那个人他很爽哎，
他很可恶，我气死了，我现在剪，
你
我现在想起来我超气的，真的是超垃圾的，
可是
因为他超垃圾，
可是在那个人的角度他一定很爽，
对啊，他就是
他连续
不是你他妈你骑超慢哦，你骑超慢，然后那个红绿灯前面有两个，你就是不过就要等两个了，然后我就朝过去，你就先拍我一张。闯红灯，然后我在那边很气，我在那边滑手机，你又在后面再拍我一张，我那次被罚了2000多块，然后我回去又一直
他是不是开车对不对？
那骑摩托车，他还穿一个紫色的外套，因为他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后照镜好像什么，反正有看到他，我就一直跟我妹妹，我找出他，我找出这个人，气死我了。
请说我听众帮忙的协助搜寻一个会穿紫色的
那个很久了，对对对，然后那次我就是大幅度的陷入那个认知失调。然后后来我就是跟我阿妈讲这件事情，我阿妈就是她帮我付罚单，我的认知失调就结束了。
我要开一个地狱梗了，那时候阿妈还在，
那时候阿妈还在，对对对，对对，就蛮久之前的事情了，
真的很久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
竟然还要阿妈帮你解决，
对啊，因为我就一直不知道啊。而且那时候就刚出来工作，还是还没有工作，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是个穷学生，2000多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笔的钱。然后
学生骑车还骑这么快，
对，我就一直被我爸爸妈妈骂，他说你就自己做错事情，你还一直怪别人
啊？
对，他说你还回来讲，还敢讲这种话？你
还敢讲？
那你骑那么快干嘛？我就说就是有些臭三宝，他说我们也骑很慢啊，我们也很骑慢，你也觉得我们这样不行吗？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再吵了一波，就是会反复进入，就是主公刚刚说的反复进入那个认知失调的过程。
嗯，
就这个故事我讲的更夸张，
没错，
不知道怎么
老师我的周记还我，
老师写了一大篇，
老师那是周记是我的。好啦，那请两位老师简短回复，我们简短回复就好，我们要进入主题了。
但我觉得这不算是那个啊，就是认知失调啊，就是当下钱错完之后是别人错，是很常见事情。
嗯，
对，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去买早餐，
嗯，他也举发了你是吧？
停红线他就检举我，然后我早餐只花了50块，却缴了600块罚单。气死！
天哪，好贵的早餐哦！
我那个被举发，那个停在人行道，那时候我是去开户，我在开户等超久，我还没开到户，然后出来还被举，还被这个，我
惨哦，
这很生气。
对啊，你这个成本更高哎。
对，我觉得下一集我觉得下一集来讨论那个检举的道德的那个正当性。我回去看一下这方面书籍，我们大家来讨论。
这个也很适合芝芝。
好，我讲完了。
很多法律的知识点。
好，那个典老师，请你用一句话点结论就好了，不要简短的回应就好，一句话回应就好了。
好，老师也常常。
好，谢谢老师。
这有一句吗？几个字而已。老师也常常在这种时候陷入认知失调，所以我明白曙光同学的。不舒服。OK， 好，
谢谢老师。
okay,
老师，我周记簿要买新的，
都被我写烂了。
对，好啦，我们要进入主题啦。
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呢，是我们一直在关系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说技能嘛，或者是一个能力，就叫做沟通
啊。
嗯，
沟通的，没事。哎、欸，对，就是沟通啊。沟通其实真的是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
嗯，
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 就我们看到不会 不擅长沟通的人，我们甚至都会担心他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嗯，对，嗯，那想问大家，自己是个擅长沟通的人吗？如果说一到十分，大家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
八分，
八分哦，这个非常高哦。芝芝是个八分的那个高强度沟通者。嗯，点分呢？
三分。
好，
我以为你要讲十一分、欸、
超级会沟通。嗯，
太好了，点分就是三分。嗯嗯，好，因为等一下这个东西的讨论会涉及这个，因为像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在评论自己沟通，一定都有预想的情境或是场景或者面向，所以才会把自己打的分数可能是高的，可能是低的。对 ，OK， 那我们等下会针对这个东西去讨论。那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大概是六分左右啊。对，哎、欸，但是我们现在要进行下一环节了，就是点恒觉得芝芝的沟通能力打几分？点恒打芝芝
八分，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真的是八分，
真的是八分。
哦，嗯 ，OK， 所以是一致的，嗯。我觉得我打芝芝是五分，所以我们要先进入芝芝的讨论。
好，
好，那点恒先好，点为什么觉得芝芝是八分呢？
因为我觉得芝芝是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人。嗯，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他说了以后他就会做，然后好像那个情绪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自己会处理，他自己会想办法。对，然后我觉得。也告诉，就是告诉他说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去完成它。
这好像不叫沟通啊？
会吗？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一些事情，我觉得你很快就会收到那个讯息，然后你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做。我觉得这个上面是蛮好的。
那这样是讲那个讯息的人他会沟通，所以我接收到了，这样应该叫我很会接收，不叫我很会沟通吧？
对，这不是对的，嗯。那我听得懂点恒打分的逻辑，点恒逻辑是因为芝芝有点恒，芝芝的强项在点恒的弱项上
啊、哦，对，
因为点恒是不接受别人讯息，
对，是没错。因为我刚才总在讲芝芝，但是我很害怕讲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又开始讲，一直疯狂讲我自己，所以我就先以这个向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刚讨论的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沟通其实是双向的，嗯，就是包不止涵盖说你今天要说，还有涵盖你在。听，因为有时候你是说给别人听，有时候你是听别人说，所以这种双向性，这种东西应该综合评估在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上，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接收者，你是不是好的传递者，对，在沟通这个项目上，所以点恒给芝芝打的高分的原因，是因为点恒认为芝芝同时是一个很好的接收者，嗯，对对，嗯嗯，然后刚好接收这东西是点恒的弱项，
是
可以这样子说吗？
可以，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会把沟通的一个目的放成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事情能不能完成，然后跟芝芝讨论就是可以完成啊，就芝芝就一定会完成它，嗯，就不会觉得说这里面会有太多的那个就是落差，
嗯，就芝芝有效的接收，那所以就是可以有效的跟别人取得共识，
对，
这样子。
哦，我觉得少的那两分就会是因为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芝芝真实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就是，所以我就一直问他我就一直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芝芝就说、哦、就没有，你不要烦我，他就
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对对对，他就会这，所以那两分是比较我比较困境的地方，嗯，
就是你摸不透芝芝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 OK， 我们现在做完了这件事，但是他开心吗？还是不开心？还是他怎么样？就我不知道这件事啊。对
，OK， 那芝芝呢？自己八分的原因？
我在沟通的时候啊，当然要看什么状况。如果是要沟通工作上的事情，或是沟通，比如说商会的事情，那如果是闲聊那种，我觉得都不算沟通。就是我要沟通，我会带有目的性的去沟通。嗯，对，我会先想好我要跟你。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要沟通你，不管是沟通你来帮我做，沟通你接受什么的，我会去先想好我要干嘛，嗯，然后我会想我应该要怎么讲可以让对方听得舒服、嗯、然后听得舒服之后他也知道我希望他干什么、嗯、对，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去引导他讲出我想要听的话，
嗯，哦，
不愧是律师，
大概是这样。
嗯，这很重要，欸，就是考量的面向是多的，
这能力很高，欸，嗯，
如果不是闲聊的话，闲聊当然就不会这么，哦，这么搞纲了。嗯，
那这是在应用在那个关系上呢？
应用在关系上，
欸，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这是在职场上是个好的沟通者。刚刚那可以这样解读吗？就不管是可能面对那个你的同行，面对你的合作者，面对你的客人，你算是个好的沟通者，
应该是吧？
对，那在面对关系上呢，你觉得你是好的沟通者吗？就不管是伴侣关系啊，家人关系，或是
我觉得有时候太亲近的关系，反而不会带有，就反而比较没办法那么冷静的去做沟通，
嗯，没办法那么以处理事情为导向的方式沟通，
嗯嗯，哦，所以在这个面向的话，芝就会把自己打的分数是比较 不高的吗？还是你也是在这个地方会处理很好的？
如果把它做具体的案例来讲的话，我如果就是我妈如果跟我说她要来高雄，我就会想尽办法让她主动说她不要来高雄，嗯，我就会去跟他沟通，跟他讲各种的事情，让他自己说好啦，那我不要去了啦，啊，这样算吗
可达到你的目的啊。
对啊，是达到我
的，达到你
的
目的，
欸，可是认真说这样子不算沟通呢，没有沟通
这样算催眠他吗？
就是你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分啊，就是有些情感的东西或者是就是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表达出来的。
嗯，他知道我不喜欢他来啊，真没有表达出来吗？
哦，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啊，
就有
这样有，
对对
对，
他感受得到你
不想，我都这么费尽功夫叫他不要来，他也就是感受到我不要让他来了，
嗯，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有，对不
对，嗯，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跟芝芝是家人，或是因为以我的个性好了，我是会蛮容易感知到对方真实背后的意思的，所以如果说芝芝假设我去找芝芝，然后芝芝不想我了，我去找。芝芝搞不好不用去
讲这些东西，
讲太多，芝芝只要那个一点点沉默，或者是说反应比较慢，我就可以体察到背后的东西了。我就会直接说，不然感觉大家都在忙，那我们以后再约。
你们两个这样也会变成陌生的。
我觉得直接进入这个状态，
你们需要我。
我觉得直接进入这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也是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刚刚这个打分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站在不同的面向在看一件事情。嗯，对。那我觉得我都给芝芝打五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芝芝多半是话比较少的，在我们自己的沟通上话比较少的。嗯，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不太清楚芝芝是不是有想表达但是没表达的。
我觉得不是我话太少，是你们两个话太多。
对，有，欸，对，有这一环。但是因为作为话多的人，你同时会有个顾虑，就是说会不会我把你们的话都讲掉了。哦，对，你会有这种顾虑，所以会希望就是对方多表达，所以会卡在这个几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我给五分，是因为一来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很具体的资讯，对。那二来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跟点恒刚刚讲有点像，就是我在情感的体察上会感受的东西没有这么强烈，所以只有让我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些很核心的东西，就在我收集不到资讯，同时又收集不到那个情感层面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作为沟通者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模糊，对。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我打五分的原因。对，但是五分，我认为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高的分数，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标准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觉得五分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对，那我觉得我的面向是这样子。嗯嗯嗯。那我们要进入点恒了。
好，
点恒，你给自己打几分？
三分啊，
三分。那芝芝，你给点恒打几分？
我刚才本来想讲十一分，但十一分好像有太 over 了。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分诶，
欸，嗯，七八分嘛，对不对？
对，
七八分，我也觉得八七分，
一个七八，一个八七，这样吧。 就是给了我七八分，
对，七点八分，
七点八分，真的是七八分。为什么呢？芝芝为什么是七八分？
我觉得点恒他在沟通之前，他会先想好很多种不同的模式，当然太大多数是想太多啦。但他会先设定好各种的模式，然后他会比较站在你的立场跟角立场去当做出发点，就是他会用。
没关系，这是你称赞我，你称赞我，
我不想啊，我不想、
啊，放开来称赞。
你看，这就是点人在街头上面误读。我觉得我这时候，因为你看，就是像芝芝现在陷入一个就是要讲
不
讲，
形容
对。那点人会觉得说芝芝是不好，还是称赞他？可是这时候我会给芝芝讲，就是不要怕伤害他，讲话直接一点，不要怕伤害他。
也不是要夸奖或怕伤害他，不是。我只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但我觉得就是以我第一次碰到点恒的时候跟他聊天谈话那个过程，我会觉得说他是让人家有比较是有温度，就是他会站在你的立场去跟你，他会去思考说怎么样跟你讲话你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防备心，或者说心情是比较舒服的
放松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有其，但是这个是他呈现出来的状态，不代表他的内容是有办法跟他沟通的。
对，
谢谢哈。
所以差的那七八嘛，二点二分就是内容的部分啊。
所以这，因为七八分算是很高的，对不对？因为十分是满分嘛，对不对？那这是给点恒在沟通上一个很高的评价，是因为跟点恒的沟通上面其实是能够感觉到安全感的，
对，
也可以感觉到温度的，
对，
这是高分的
来源，只是感觉不到实际的内容，
对，没错。非常的精准，
精辟精辟精辟。
那点恒等一下再自己表述，因为我是用这种方向，是就是如果打高分的话就高分先讲，然后再讲低分的这样子。
好，
对，那我觉得我给点恒的话也会是可能是大概是六分。对，那六分的原因是同样我跟感受跟芝芝一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一个沟通最少要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因为你沟通你要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你真实意图你就从两个方向去判断，一个要嘛就是他的资讯他是不是揭露是正确的，那第二就是你能不能感受他真正的情感。对，那我觉得点跟这边也是可以感受他浓烈的情感，
太浓了，
但就太浓烈了，
都有味道，
那又太浓烈了。那但是你感，但是他这个资讯就有涵盖大量的混淆的特性，所以我认为点恒他至少能够让我判断到情感这一面，我觉得我至少有一些依据可以判断他的真实意图。对，但是混淆性还是很多，对。那但是我觉得这种沟通状态跟我的性格不太算是能够互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不跟我，他点恒这种沟通状态跟我的性格的话我会不舒服的，我这样的沟通我会不舒服的，但是我仍然知道就是能够在那个表达上面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觉得点恒是六分。
谢谢大家。
那点恒为什么给自己三分呢？
如果以往的话我一定会给自己很高分，但是随着我自己就是每次对自己的认识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分数的浮动就会一直出现，然后我觉得现在是来到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好沟通的这个阶段。对，然后我觉得刚刚不管芝芝或叔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就是我确实是会很在乎别人的感觉跟感受，然后可是这不意味着我没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这就会带出就是芝芝说的那个内容好像一直不清楚，然后也会带出叔公说的就是其实听得懂的人会知道那不是我真实的样，真实要的东西，然后他就会陷入我跟那个人的过程当中，就仅仅只是情感上面的舒适的感受，但是我会做不了事情，我会完成不了事情。那我刚刚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那件事情要能够完成。当我发现我每次这样子的过程跟大家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事情完成不了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沟通是有问题的。 那甚至在我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还搞出了一些就是很严重的事情，跟关系上面的破裂。我
粗暴，
对，你就会开始发现，就是没有我自己是个沟通有问题的人，而且芝芝刚刚给我的那样子正向回馈，就是我会以别人想这件事情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动摇，就是我发现根本没有，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强烈的想要把我东西灌输在别人身上。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发现自己沟通上其实 能力很低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然后我也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容易因为有情绪的关系，所以即便别人的状态很好，我都会把人家激怒或者是把人家弄不舒服，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都是我一直在检视跟检讨的，就是看着大家可以平稳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直想要照顾对方，然后没有办法把事情完成。我觉得这个向度一直是我这边缺乏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给自己比较低的分数，嗯，大概是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点人考量的东西是，点人他在打这个分数，他参照的东西更多了，因为他还把他自己的可能有一些性格上面的东西加进去里面了。嗯，对。那我们刚刚如果说是只讨论，因为像我跟芝芝是只针对沟通这个层面上的，对。因为如果说加入点跟性格，我也可以把它打得很低。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
了。大概就两分三分的，
没有了，没有了。对，
这个急转直下，我原本想要称赞我一波，说你
没有没有
觉察真好，这样。
对 ，OK， 好，那。又那回来换来叔公这边呢、啊？那叔公的话，自己是给自己打五到六分、嗯，对。那大家呢？这个长沉默，陷入个长沉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叔公蛮会沟通的啊。
嗯，一到十分，
十二分
啊，耶、嗯 yeah。那为什么呢？
嗯。我觉得我刚刚的沟通的习惯的模式，叔公也有，就是会有一个目的，然后在过程当中是很有逻辑、很清晰的。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叔公的同整能力很好，对，是有目的，然后在过程当中会边梳理，然后是有逻辑、有层次，最后又很会同整。
那情感层面的有吗？
没有，
没有对，但其实就沟通来讲，其实反而是逻辑性会比较重要一点。
嗯，
比起情感，就我觉得要看在什么这样的场合，
对啊，要看在什么，
要看在什么样的场合。对，那点痕呢？
你啧啧一声是什么意思？嗯，
因为叔公这个真的是有点难打哎、欸。因为这里面带入我个人强烈的情感成分太喜欢骚扰他了。我想想看哦，我应该会给叔公八分。
嗯，
对，因为满分就是十分嘛。嗯，就是我会给叔公八分，就是我觉得也是九分好了，九分，对，差一分。对，就我觉得叔公是一个就是很明确就是要把事情做出来的人。对，就我觉得也是用这个也是用这个相度来说的话，就是他是会想要把事情做出来的人。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跟那个芝芝一样，就是基本上跟你们讨论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是很稳定的状态。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就是比较安心一点点。对，然后我觉得剩下那一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属于比较情感层面的部分，就是那种就是内在的那种，就是可能不愿意啊，或者是不想要啊，类似这样子的部分，我就会有点担心，就是说是不是强迫你做这件事，然后我个人就会陷入我原本我刚刚说我自己的那个问题里头，然后就会导致我破坏了这个沟通的过程。就是由我这边来造成这个东西的损坏、嗯。
你的确是沟通的破坏者，没错。沟通破坏者，
我就说不要你那一分，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会进到这个状态。
破坏之王 Brian，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为什么把自己分数打低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有可能还会倒过来破坏别人的沟通，因为我就会觉得说，那你那两分没有，那我不要了，八分都不要了。那你那一分没有，那我都不要了，我就不要这些东西。嗯、对，然后就会导致这个沟通破局。对，然后可是不对的，因为既然都已经有八分九分的沟通了，干嘛要去破坏这件事？我现在就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件事。
嗯
就我把焦点放回我自己身上。
你的确是很欠揍，不得不说你觉得很欠揍。因为其实我，其实以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活到这一把年纪，我们其实都会大概都知道自己的那个强项在哪里，自己的优势优点在哪里。对，那我觉得我自己的优点的地方，我觉得我在我以前的职涯上面，其实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给我很大的益处。但是我同时，我觉得我有一些缺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太过于在意事情。因为我是一个比起人我更在意事情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也很在意人，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把事情做好，人才会好。这就跟我们以前球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球队都会有那个，就是有一些大家会去分析一个球队它的内部的氛围，来去判断这个球队有没有凝聚力。可是今天一个球队的本质就是赢球气氛就会好，输球气氛就会差。那赢球跟输球就代表这个事有没有做好。嗯，对，就假设今天我们在开一间公司，赚钱了气氛就会好，不赚钱气氛就会差。所以如果说你不赚钱，你在这里搞气氛搞人，这反而是很多余的。对，所以这对于我来讲，我的面向一直都是就是要人好，事就一定得要做好，所以我会把很多重心放在 push 事情的上面。可是这东西又产生另外一个状况，是指说就是我太过于在意事情，反而有些事情我其实没有很想做，但是我仍然会觉得说就关系好，人要好，事情就要做好，我也会把那个事情给做起来。嗯，对，这种面向对于我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那再来，我给我自己打的分数比较低，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烈想要影响别人的状态。嗯，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做才是对的，才是有效率的，才是好的。我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执念。那当然我不是一个听不进别人讲话，所以我会跟对方讨论。然后可是通常这种讨论的情况下，多半我的会是比较优解。嗯，对。那所以我就会企图影响对方，用这种方式去进行。那这种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感情的。而且我又是属于那种就是看道理办事的人，就即便我对你有情感，但是我看道理办事，我可能会很明确告诉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要这么做。所以然后这种时候就回到，这也是回到最源头，我觉得事情好，人才会好。那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上，才会更升华。对，所以我觉得我的面向会这样。所以但是我刚好提到，就是我在很多的时候沟通跟别人产生分歧，就是我会觉得对方讲不听或者听不进去，这都会让我产生很负面的情绪。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圆滑的地方。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是不够圆滑的，我需要在，因为这当然理想，一个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今天给你糖吃，然后我要用你想吃的方式喂你吃，而不是说叫你说，你要吃，然后叫你自己吃下去。但能理解，因为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其实我们大家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这么喜欢听道理跟听逻辑，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正确，可是我们需要强迫自己去吸收这个东西才可以，不然多数情况的话，我们是喜欢听我们想听的话。嗯，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我是一个，我也知道大家想听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讲这个话。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大问题，这也是我觉得近期我也在想要怎么调适这个东西。嗯嗯嗯，对。那这是在我的沟通面向上，我在最近在思考的问题。OK，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梳理了一下，就是对彼此的沟通模式。那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大家都算是会擅长沟通的人。严格来讲，就刚刚这样讨论下，我们大家都算是擅长沟通的人。
感觉可以就是分别扮演不同的沟通功能。
嗯，是。而且，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觉得沟通需要磨合这件事情吗？
需要啊。
嗯，需要哈。嗯，磨合的原因是指为什么需要磨合呢？
好像需要知道对方在意的东西，
啊，
对，
还有呢，
然后还有也要让对方知道自己在意的东西，
嗯，
然后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新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嗯，
我是觉得每一次的沟通都是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嗯，是的，
或者是说在摸那个形状，嗯，测底线听起来好负面哦，
怎么会？你觉得他负面，他才会负面。我觉得他也不会负面。
嗯、对不起，
因为你一堆底线，
我太容易被踩到底线
了。是底线又不是死线。
啊，所以只觉得磨合的话是要测试对方的底线在哪，测试对方的接受度是要什么地方，这样你可以知道你讲话的分寸在哪里。
嗯，
对。那点恒认为的磨合是。
我觉得这就是要了解一下对方是什么状态。比如说，我最近就是做几个伴侣諮商，然后伴侣諮商里面，你就会看见有些就是不同的伴侣。比如说，今天你进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次这对伴侣中的男性，好，他是属于比较容易就是退缩的，他比较容易就是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那你在听到另外一对伴侣的时候，这里面的男性他刚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他很强势，他在关系当中是几乎都是所有的话语都是由他主导的。好，那这两种不同的人，我就需要换不同的沟通的方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如果说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都要让他们的沟通是可以互相讲出自己真实的状态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每次听到别人说什么就说是是是的那个男性，他就需要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试着去告诉，就是试着去让他有机会表达他自己的就是想法跟感受，就你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互动，他就会再次的陷入那种没办法表达的状态。那另外一边的话，你就需要让他知道说你得听别人讲话，你不能都是这个样子，那你也需要换一个沟通方式让他知道说你的伴侣事实上也很需要表达他的意见，就变成是我觉得不同的个性你就需要换另外一个方式，不然你顺着那个样子的话，他就只会再重新进到那种无效的沟通里头。
嗯，是有点冗长，不过大概梳理一下，其实我觉得在点这边的意思大概是说，就是沟通，所谓的沟通磨合的意思是磨合说对方真实的性格跟他擅长的沟通模式，还有他背后真实的动机。
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透过时间来去处理的，因为有时候你的沟通，大家并不是假设我表面跟你说好，你今天跟我说去吃火锅，我跟你说好，但是有可能我并不好，
嗯，
但是我跟你说好，但是我这个说好其实不好，这个东西你是需要时间才能感受到，我这个好的表达其实并不是我真实想要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磨合，就在磨合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听出大家说的内容以外的东西，这是磨合。
嗯，
然后我们同时还必须要去判断说对方可能他们比较接受的沟通模式是什么。
嗯，
所以点刚核心想表达应该是这两个吧。
对啊，
对，
因为我在想那刚刚真的没有讲清楚的原因，就是我太混乱了，我再重新说一次好了，对不起，很快很快。就是比如说你对那个他比较不会表达的那个人，那你进去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试着不要像现在这个样子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对，
你就要试着让他多讲一点。那相反的过来，那个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那个你就要开始换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也要开始会讲话把你阻止掉。
嗯，
那你才会形成一个就是磨合，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沟通的方式。
对
对对对
对，我们是不是没有磨合好？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段很棒，这段、
比刚刚好，对，比前面好。
没有，我觉得这段我觉得我会留下来。
你说这个沟通的，
我不会把它剪掉。
你说这个沟通的，
因为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三个人在讨论沟通这个东西的时候，讨论沟通磨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用三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在沟通。
对对对，
三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在表达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听众也可以去听。所以有时候你如果说，我觉得一定会有个状况，就是你发现这个群体或是这个两个人或这三个人，他们的对话好像很不和谐，可是内容好像又都在聊相领域的东西，可是就好像不和谐。我觉得这个不和谐感就是你发现了他们都在用对方
方式，
对，用在自己的方式跟别人沟通，而对方其实都没有接受对方的沟通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不和谐感大家可以去品一品，还蛮有意思的。对，我刚刚其实最有呈现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东西我把它保留下来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很棒。那我觉得刚刚主要要讲的东西是指说，因为其实沟通它其实真的是很复杂的东西，它并不单纯是你词面上表达的意思而已，它还有很多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为什么要迎合你，我为什么要跟你达成共识，可能我跟你在意的东西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决定要去吃饭，然后最后决定要去吃火锅，有可能我们三个里面三个人都不饿，其实我们都不饿，也都没有想吃火锅。
那我说不要直接讲就好。
对，可能但是我们并不会直接讲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我们三个去吃火锅，这只愿意来吃火锅的原因，可能是他可能今天下午就没事，然后也不想待在家，他就出来了。OK， 那点横可能就是他很想要跟我们聊天。OK， 那可能我的话。可能我
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对，有可能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对，
那我们三个人
基于不同的原因，
然后我们却被迫坐下来一起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同时我们可能三个根本都不饿。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似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共识背后的原因大家都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沟通，大家要达到有效沟通，尤其在伴侣间，像我们很多关系其实特别着重就是在亲密或是家庭关系里面，这种没有办法直接说的东西才是很重要的，大家要去体会。这只能用体会来讲。这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伴侣之间的说法，就是大家知道伴侣里面有个东西叫报备，有个东西叫分享，分享跟报备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假设今天我跟芝芝在一起，那我可能今天去跟点恒出去玩，玩完之后我跟芝芝讲说，我刚跟点恒出去玩，我觉得很开心，
这是分享。
那可是我今天跟芝芝讲，芝芝，我等下晚上要跟点恒出去玩了。 OK，
这是报备。
对，
可是报备不能当作是分享吗？我跟你分享我等一下就要发生的事情。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把它明确定义出来，是因为它很后面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如果是用分享的跟芝芝讲的话，那我们的关系是伴侣，那其实芝芝会有点点不舒服的。不舒服的原因是说
你先斩后奏，
然后还有就是，就你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就是为什么
你没有跟我出去玩？
你没有跟我出去玩，那为什么你跟他玩比较快乐？那为什么你就是他我不认识，那为什么我不怎么样怎样，就你会有很多这种情节在。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报备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那报备跟分享的差异，那还会一定会有另外的状况，就是问说，你如果要人家报备，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你等下干嘛？可是这个东西又跟报备是不一样的，你询问这跟别人主动报备是不一样的。对。这就有点类似，就是你要来的东西跟对方主动给你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不一样。那今天在关系里边，我们渴望的都是别人主动给我们那个东西，
是
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是沟通困难的地方。
是，
对。那这东西如果说转换到职场上，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职场上，我也会有很多人际上面的区分的不清楚、不干净。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别人用关系里面那个 对待别人的方式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我们工作的沟通就开始模糊掉了。对，所以我觉得，但今天我们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沟通聊得太详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带出几个东西，就是沟通跟我们关系的界定有关。那每个关系他们都有适配的沟通模式。那每个人他们也有自己接受跟抗拒的沟通模式，
是，
还有每个人他们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通通涵盖在，通通考量进去，我们才有办法完成好的沟通。对，讲到这边，大家我们觉得沟通真的是有够困难，
很难啊，
艺术又困难，
而且它又真的是参照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那个分享报备这件事情，就你就在我家庭来说的话，我跟我家庭里面的人，这两件事情是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做的。 就是、对啊，就是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我妈妈他们是有看到我的，我会一次全部都告诉她，然后回来的时候还会再讲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也会主动问这件事，那我就会假定今天我出现在我面前的人，他们会想知道这件事，后来我才发现他就会说你跟我讲这个干嘛，我就会出现这个状态。
对，点绝对就是非常，他就是很明显的在关系上面没有区分清楚，或是大家对于关系的认知并不一致。对，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看一个个别的差异这件事。
但我觉得这又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大家关系要认知一致，我们才可以培养出适合的沟通，适合那个关系的沟通方式。可是这关系的认知是不是一致，很难确认。
对啊，这几乎是确认不了的。
只有伴侣才可以这样确认。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吗？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我们现在是老公老婆吗？我们现在婚姻吗？但是如果是朋友间，你是很难确认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嘛？你今天你在工作场合，人家说我们当然是朋友啊。那可能人家根本没有这种想法。
而且我再多说一点，即便你是伴侣或夫妻，也不一定会在这件事情达成上共识啊。啊，对啊，
你觉得到什么程度的伴侣，什么程度的夫妻，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啊。可是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即便是伴侣了，或者是之间关系很亲密了，
大家对这个伴侣的那个权利跟义务没有很。
对，也没有
也不一致，
也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面。对对，
你们智商是真的很重要、欸、因为这东西两个人谈不出来，这两个人绝对谈不出来。
我打一个比方来说，我曾经有一对伴侣，他们是异地相处的，然后他们是结婚，可是因为老公的职业需要在其他地方，然后老公他希望老婆连下去楼下 7-11 都要告诉他。对，那对老婆来说，可是因为老婆曾经外遇过。对，然后可是对老婆来说，就是你就是因为一直这个样子，我才跑去。哎，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只是讲这个故事而已，对对对。然后对老婆来说，老婆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一直这个样子，我才会不想要继续跟你相处下去，我才有机会跑出去外面跟别人。
你的控制欲太强了，所以我才不想要跟你。
对，但这句话本身有问题啦，哈。但是我只是在形容，我只在形容你要达成共识，即便你是亲密关系，我觉得都是这个都是会有一个认知上的落差的。
真的是很困难，
很难哦，很难哦，沟通真的好难哦。
对，那我们聊到现在，我们最后再给自己打一个小分数，大家觉得自己还会沟通吗？我们就打那个，我们就三个答案好了，就是会不会学习中，好不好？
哈，会，但是还在学习中，
是啊，
还可以更好，
对，
会还可以更好，
那点恒呢？
他一定是学我的啊！
他对 他最喜欢抄别人答案。
我是学人精，没有，我觉得我还现在还是不会啦。此刻的我还是不会，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啊，对，还在改掉坏，还在改掉坏毛病的那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再回过头来说，你会觉得当时很多你坚持觉得自己是对的东西，觉得是错的是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开始觉得其实错的是自己，对，然后自己也要负责。对，我觉得这个过程一直就是我现在的阶段。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会的，但是我必须要克服一些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可会卡在我自己的问题，对，就我是可以感觉到对方想要什么东西的，
那就不给人家，
为什么要给人家？对，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也会去思考，就是我也会去思考，说我到底要不要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我还没有办法为我自己梳理到一个很我自己很舒适的状态。对，这东西是我觉得我在努力的目标。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留给听众哦，就是你听完我们，当然我们因为我们从开头谈的关系为自己打一次分数之后，我们中间稍微梳理一下，最后再帮自己打了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开头跟我们一起打一次。那听完之后，大家再回去思考一下，如果说参考这么多因素的话，大家还觉得自己是
会沟通的吗？
会沟通人吗？因为其实会很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哦，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我自己很会沟通啊，可是实际上是他遇到的人很会沟通
啊，对对对对对，
并不是他很会，是旁边人很包容。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对，那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不定我们之后也可以针对沟通，然后推几个案例，然后
再深入探讨。
对对对，
好吧，
应该是不错的。好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哦。这个我们不管是律师、心理师，或者是我们的好邻居，都应该要非常有沟通的能力。 如果大家对于沟通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